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哎，你好，我是阿贵。
哎，阿贵，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回去听一听我们上一次做的这个啊，圣殿双胞案问题。耶稣的身体是殿，我们的身体也是殿，那他为什么说他的身体是殿呢？犹太人向他再要一个神迹，再要一个显出他权柄的征兆来，他为什么用三日内重建这殿来回答呢？我们扯出了一大堆的问题，其中最不像样的问题当然是后来蒙哥提的啊，就是那个阿贵说的圣殿维修期的问题啊。主耶稣从受害到死里复活，哎，第三天之间，这个圣殿到底是不是还开放祷告，那真是弄不清楚。不过呢，我们一定要晓得那个问题就算是问题呢，也已经过去了。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不是正要从死里复活，对不对？
是。
所以像这种问题呢，我们不用问也不用答啊，这是好消息。哎，但是这样，我想我们可能大致把这个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要把电这个观念和他的身体连在一起讲的差不多了。哎，不过我们上次好像还有一个啥问题，那倒是值得再澄清一下子。就是到底是他是我的殿，是我是他的殿，因为我们的身体也是神的殿嘛。这两个观念不太一样，因为所谓圣殿呢是万民祷告的地方，那个叫做圣殿。那我的身体呢，其实不是万民祷告的地方，对吧？
对，不是，
我的身体是个大鱼肚子。
大鱼肚子也不算吧？
连大鱼肚子都不算，对，没错。可是神的灵进来住在我的身体里面，这个圣殿的观念和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这个圣殿，它那个着重点不一样。
哎，是的。
那当然，你要是真赖皮的话，就还可以拿耶稣的话来讲，说我在你们里面，你们也在我里面，对不对？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哎呀，你就去解吧，你就去猜吧。总之这个几何圆圈呢，画来画去呢，都在一个大圆圈里面。好了，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哎，难道他们本来不信吗？为什么这里又多了这么一句话？
对，我想开始耶稣说我三次的要再建起来这句话的时候啊，门徒呢以为耶稣他用他自己的能力把这个把这个无字的这种殿能够建起来，他可能相信耶稣有这个能力。
这是有可能，究竟是工程师讲的话。你看我们现在中国这些出口商，你不管他限期什么时候交货，他都给你交得出来。哦，这个也是很厉害啊。这个圣经所说的话，很可能就和阿贵刚才找那个以赛亚书那个不知道第几章啊。
类似万民祷告的殿。
哎，对对对对对。嗯，哎，我觉得说不定他们那个领受就跟我们现在在节目里的领受差不多的。
哦，那我也不知道。
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你可以讲说耶稣所说的话，耶稣所做的事情是怎么和圣经的记载连在一起的。
我想他应该是他最后明白了，他才写给我们嘛。
哎，对对对，哎，我喜欢你这个字，明白了啊，明白了跟信呐，常常是可以互换互用的。
哦，
哎。有的时候是不用明白就信，先信了再说，可是因信以至于明白，因为信呢可能有可以有更深一层的明白，因为这个明白呢你就更信。
那
咱们再往下走走看，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 就信了他的名。哎，这句话这个在时间上对我们来讲有什么重要性啊？
现在耶稣是进了耶路撒冷，还是刚开始的呗？是也是四过逾越节的时候吗？
应该是啊，因为二章十三节就讲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
哦，对。
那那一节之前呢，我们以前谈过二章十二节，这是以后耶稣和他母亲、弟兄和门徒都下了加百农去，在那里住了不多日。
嗯，
住了不多日呢，
哦、对对对，
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
对，
对吧？那我们知道。这事以后是讲到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的加拿行，他从加拿到了加百农，在加百农又过了不是很久之后、嗯、照说就来到了耶稣带门徒所过的第一个逾越节。
对，
前面在马太福音找到的这个耶稣洁净圣殿呢、啊，那虽然看起来是一样，可是后来耶稣讲的话做的事是不太一样的。
是的，嗯，
那个应该是最后一个逾越节，因为那是耶稣临受难以前、
是，
对不对？那中间还有没有一个逾越节呢？你觉得我们为什么说耶稣带领他的门徒三年半？
对，应该有吧，
应该有是吧，
因为他每年过逾越节应该都要去吧。
嗯嗯，你知道据我去查查看看，好像这个三年半，连三年半这个说法都有争议啊。
哦
哦，但这三年半照圣经的日子来说是对的嘛。
嗯，我想主要是那个了，门徒训练门徒要三年嘛。
哦，有三年，你们教会是三年是吧？
不是啊，就是一般的那个，就是卖豆腐啊，
卖豆腐
对，街头上以前的那些小摊小贩的那些小师傅们啊，
嗯，
是那个收徒弟啊，
哦，都是拜师三年，
要三年，
哦，这样子，
是不是从这地方讲？因为圣经上好像没有讲，
你可以从这地方讲，哎，你从哪儿讲都可以，
是，哎，你要先拿一个神学院的学位嘛，要三年。
哦，对对对哈、啊，照着这里看，这应该是第一个逾越节、啊。
对，嗯，
当耶稣带着门徒在耶路撒冷过第一个逾越节的时候，这些事情发生了。
是，
那他在那里过节呢，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哟，刚才犹太人跟他要这个权柄的征兆，要个神迹，他没行给他们看。可是后来他显然在耶路撒冷行了神迹，要不然圣经不会这么记了。
哎，对。
可是他没有用他当时要行的神迹来回答前面犹太人的问题，他反而说我三日内要再建起来。当然这句话后来也就是人家在审问他的时候，也审问斯提凡的时候都拿出来用的。
嗯，
要拆毁这殿，要践踏圣所。好了好了好了，他在耶路撒冷行了神迹啊，这些神迹的细节呢，约翰在这里都没有记。
哎，没讲，
他只记得这个所行神迹的结果啊，这个所行的神迹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信了他的名。
啊，我们又来了。前面门徒变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和这里信了他的名啊，比较比较的到底怎么回事？你这约翰会前前后后这样写，他用不一样的话去写，肯定有不一样的意思。你得给我们解解才行啊。
哎呀，我就试着解解吧。
啊、是是是，
那前面呢，因为从施洗约翰给耶稣施洗开始啊。
嗯，
很多人就信他是那位他们要等到来的基督，然后呢说他是神的儿子，好像是要约翰福音的后面的话，大家才知道是他行了很多神迹的时候才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但是基督这样一个身份呢，是大家都一直知道的这个概念，所以说他是基督，哎，大家就当然不同的人对这个基督有不同的理解。
这么看的你说彼得说呢，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是后来才知道他是永生神的儿子，他本来就知道耶稣是基督吗？
他知道是耶稣基督，应该从一开始就知道了。
哦，这样子。
因为拿但业跟那个、
对、
那个谁啊，是腓
力。腓
力
遇见拿但业，阿贵遇见蒙哥。
哎，我们等的那个人嘛。
哦，
那
摩西的律法和先知书上所记的那一位。
那一位，那一位的话，他们就知道是基督嘛，是弥赛亚。
哦，这么个说法，哎，这倒是新鲜。这个蒙哥真的没想
过。这怎么新鲜呢？
这很新鲜呢、啊。
我想那个拿但业，腓力找的拿但业是怎么说的？
他是没错啊，是说那一位嘛，
对
不对？对
啊、
我们遇见弥赛亚。
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中先知所记的那一位，
嗯，
我遇见了。
但那一位也有可能是摩西所说的 将来神要从你们的弟兄中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也可能是那一位。
这个呢，我就是有一点不明白了。
嗯，
比如说按照我们现在查圣经嘛，神的儿子实际上不是很明显的讲出来的，说了基督的身份，但是要看完以后，要神学家总结出来的嘛。
哦，神学家总结出来哈。
对啊，
okay。
他们当时约翰在旷野里面喊，天国近了，们要悔改。那这些人讲到天国近了的时候，这个天国的观念他不一定有，但是最后把耶稣介绍出来的时候，说他是那一位。我当时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要重新再思考了，至少我们以前的思维定式就是说他们应该是知道他们在等待那一位。那一位的话就是圣经上有很多的说法，比如说弥赛亚，但是我在圣经里面因为也没有找到弥赛亚这个词儿，在旧约圣经，
受膏者嘛，就是这个但以理书的那一位 anointed one。
是啊，就是说你把这个名字，他的名到底是什么？这个弥赛亚是受膏者，那就是只是翻译的时候没翻出来，没翻出来的话，我们要读中文圣经，我们也读不出来，对吧？
嗯，
那肯定有人解释才行。
嗯，
那我们不太清楚，但是我想犹太人应该清楚，因为他们从小读圣经，而且还有很多的这些老师教他们嘛。
乖乖，说阿贵不愧是去过这种查经营的人。嗯
啊，
蒙哥去查了半天，光查经书，越查越疏
啊。
蒙
哥，你是，哎呀，我们是这样嘛，我们走的是捷径了，别人告诉我们，我们就知道了。
你走的是解禁还是捷径呢？
捷径就是说
太快餐跟捷机听久了之后，你这个捷径到底是解禁还是捷径，我都搞不清楚。
不要再损那个阿贵了，不然我就不敢上来了。至少我第一次读到这里的话，我知道比如说信了他的名，肯定就是基督嘛，弥赛亚这样的身份。我是这样想。
你再讲呢，我就越来越脑子里稍微清楚了一点。哎，我觉得这个还是阿贵比较。
我给你绕来绕去，把你绕清楚也就对了。
对对对。因为就像你讲的这个，他们当时怎么理解的，我们真的是不太清楚。
是。
我们今天怎么理解呢？与他们当时的理解呢，也会有出入。
是的。
那对于任何一个位分啊、名词，它的内涵以及它与我们的关系，这些理解啊，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把福音传给万民之前呢，一直是有点稀里糊涂的啊。
哎，是的。
一个比较清楚的例子，像你讲说，他们知道他是基督啊，这个你这么说呢，我就有点傻住了。但是你说这个东西有没有道理？有它的道理，有它的道理。因为你看最后这个路加福音呢，伊马忤斯两个门徒，这显然是信耶稣的，跟着耶稣的。哎呀，这甚至还有可能是使徒之一，我不知道了啊。总之是两个门徒了，跟他们走得很近的。他们一路走一路谈，就跟耶稣讲了。讲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所以他们信这个东西。只是说什么叫做属以色列民，他们不知道，说是耶稣被害进入荣耀，这事岂不是应当的吗？他们不明白那个东西。
哎，对，
他们对于这位基督、这位弥赛亚、这位受膏者来呀，想说可能是耶稣，可能是耶稣，但这个耶稣做什么，他们有不一样的理解。
哎，对，是。
所以我想你讲的是对的，的确啊，他们这个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啊，一方面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观念呢，好像不是连得很清楚。
哎，对
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对于基督他的内涵，他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不太知道。
嗯
啊，所以往后像耶稣基督跟那个撒玛利亚夫人谈到的，那撒玛利亚夫人就说：“我们知道弥赛亚要来，要基督要来，是不是？”
对呀、啊。
耶稣就直接跟他讲：“我就是他。”哦，你说耶稣不是泄密了吗？哎呀，不真的是，因为你告诉他你是他，他以为你是干什么的，那是另外一回事。
哎，对，是。
像那个时候，这个奥巴马总统他刚开始全民健保的时候，很多人都很高兴啊，要有人他就直接的讲说，哎呀，以后我这个医药保险完全不用付钱啊。
没那回事，
是不是？同一个名词啊，在人心里面所引起来的幻想是不一样的。
是，
只是我们如果在看约翰福音的时候，哎，这前前后后这两句话都是说信。前面说耶稣在死里复活之后，门徒想起他说过这话，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这里接下去23节马上就说，看有许多人当时，这当然是耶稣还没从死里复活。 在耶路撒冷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
是，
是一个想过的说法。那你如果再看约翰福音最后这个最出名的一些记载，到了20节，他说：“哎，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是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句话可能是最完全的。
哎，是。
他这里就不说并且叫你们信了他的名，对不对？前面说耶稣在耶路撒冷行神迹，很多百姓就因为看见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在这里又区分出来，信了他因他的名得生命。信耶稣什么呢？信耶稣不但是基督，而且是神的儿子。这个神的儿子来干什么？只要我们信他，就因他的名可以得生命，还不是因为我们的信可以得生命。所以你看这个很简单的一些的话，约翰写的时候都很仔细。在我们目前所读的圣经，什么叫做信了他的名？这个在当时百姓来讲是什么状况？你要不要猜猜看？你觉得这个所说的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是信什么呢？
哎，是这样嘛。
嗯，
美国总统竞选的时候嘛，奥巴马在爱华的时候，好像竞选是来过一次辩论的时候。
你看过他没有？
我没看过，我从来
你没到他本人那边去握个手照个相？
我没有兴趣。
你没兴趣，他说不定对你有兴趣呢。啊，说说说。
然后呢，他到底要做什么？很多人不知道。但是呢，你说那个人，那架飞机就是奥巴马坐的飞机，对不对？他将来要当美国总统，而且他活着时候已经当了美国总统，大家肯定都跟过去。他到底要干什么？他说了很多承诺，对不对？将来会怎么样？
就信了他的名
字。我想信他的名，就是他知道耶稣
投他一票，
是那一位将来要做王的。这个在前面也讲过，犹太人的王嘛。是那位基督，或者是那位受膏者，或者说是他们要让他们复兴以色列人，打败罗马帝国的统治啊等等，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想法。那但知道就是说总是这个人认准的，可能是这样。
哎，你这么一讲我又清楚了。
哎呀，对不起，你一清楚我就不清楚了。
因为讲着讲着，你看底下第三章他怎么说呢？尼哥底母不是说了吗？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这不正是这个二章这个第几节的解释了吗？什么叫做信了他的名呢？哎呀，谁知道信的是什么？有的人信这样，有的人信那样。照尼哥底母来讲呢，是信耶稣是从神那儿来的啊。
对
啊，可能因为他自己是教书的，所以他说是我是教书的，你是来教书的，对吧？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那这个也叫信了他的名。
对呀、
啊，信了他的名就是说他这个啊有那个权柄，有那个牌照，有那个来头，哎，这个都可以叫做信了他的名。
是，
不过真的我们用词要谨慎的。我刚才还在跟阿贵嫂这个分享一点小事儿，就是我们常常讲说信神信神信神，但是信神这个字是需要去掉的。你要么信主耶稣，你要么跟随主耶稣。那信神这个字太迷糊了。
对，它太广了。
所以我们当到台上做见证或者劝勉弟兄姐妹传福音，尤其是非常忌讳的一个词，其实是信神。我们不是叫你信神，也不是叫你信有神，我们是叫你信这位活神呢，借着耶稣基督啊，已经又另外建了一个圣殿了。你只要祷告进入这圣殿，就可以达到他的面前，他能够把你从深坑里面，从死亡里面拯救出来，因为在这个殿里面他献了祭的，是蒙悦纳的。好了，哎，那这些你看这小地方呢，还是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就像工农兵学习这个老渔民呐、写起话来真的是有道理啊。在底下他有几句话很有意思。读约翰福音呢，很有趣的一个地方。约翰福音明明的，你知道这里边好多话是老约翰自己加进去的。
对对，
是他记载的时候的注解或者读后感，
是、
对当时事件的追溯啊，他所注意到的事情。那你说写到这里呢，这章可以结束了，然后尼哥底母来，这样我们就比较清楚了吗？对不对？相信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的确你行了神迹。哎，可是他不是，他突然加了两句话，这两句话是什么？24节25节，
耶稣绝不将自己交托他们， 因为他知道万能。
嗯，
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
哎，你是约翰的话，你会想起来写这两句话吗？
我不是约翰，我不说。
我不是约翰，我不会写。就算我是约翰，我也想不出来这两句话。
是，
我们不如摸索摸索，这是什么原因呢？把这两句话加进来，你觉得蒙哥这种读经法到底有没有价值？
嗯，当然有了。
你认为是为什么它有价值呢？
至少就是说，那个老约翰为什么这么写啊？大家没有思考嘛？
啊、嗯哦，大家没思考。
因为这些内容的话，大家可能也知道，本来是那样发生的。那后面如果再借助别的经文的话，嗯、就像在马太福音无病二语的神，这些人呢，知道他的病以后就要用他做王嘛。
嗯。
他就退到了山上。
嗯。
也就是这一句话讲了，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哦，因为他们需要一个他们的王。这里呢，这些人信了他所信的神，就信了他的名，就知道这一位、嗯、如果说基督也好，说弥赛也好，说是从神里派来的先知也好、嗯、那他们要求的就是需要的话，就是让他医病啊、
嗯、
赶鬼啊，大概这些事情。
嗯，
但耶稣呢可能是要把生命给他们、哦、要给人的，好像是这样。
那耶稣有没有把自己交托他们的时候呢？
那不到时候嘛。
什么时候他把自己交托给人了呢？
应该是在，首先是让人把他钉十字架嘛。
嗯。
然后呢？那死里复活，对吧？
死里复活，然后呢？
死里复活以后，然后就让那个，就让他的门徒传他的名吧。
哦，对对对对，你们要去，实际上是怎么样？你们要替我去，你们要为我去。
对。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是。
哎，这个有道理。你看看，你讲一讲，我就清楚了。
哎呀，蒙哥，你在这里一位一位就帮我引到这个路上了。
我觉得老约翰是有感而发的。
对呀、啊嗯，
他回头看看，一方面觉得自己很糊涂，自己也比老百姓好不了多少。你只
是
做一点呢，你信一点啊；说一点呢，你想起来一点。
是，
可是你甚至直到他们进城了，还在想说谁伟大。等主耶稣受难，他们觉得非常非常的奇怪，非常的惊讶，非常的伤心。哎呀，一直要主开了他们的心窍，他们才明白。但是一方面是这样呢，一方面他回头想，哎呦，主耶稣没有做的事情是什么？首先，很多人看见他所做的神迹，信了他的名，耶稣却完全不跟着这个百姓的意愿去走。
哎，对、
啊，或者这些百姓所信的内容，无论是好是坏，是深是浅呐、啊，耶稣好像那些事情跟他没关系一样。
对。
因为要我们讲的话，那肯定不一样的做法。阿圭出来传道，一下子一万人得救，然后你就退走了。
没有吧？我舍不得他们。
你舍不得他们是吧？
对
啊、他们也舍不得你。
我还要去建造他们啦，关怀他们啦。
哦，对对对。
害怕他们这跌倒啦，哎、
哦，
这种。
是是是是是，哎，耶稣那个时候真的就不把自己交托给这些百姓，他不是要用这些群众来为他自己造势。
是的。
那他之所以有这个智慧呢，有一个原因是他知道人的心所存的是什么。
是的，
所谓他知道万人，就是知道人心里所存的，知道他人心里所存的，就是指着这许多人看见神迹信他的名，可是耶稣仍然知道他们心里所存的是什么。他们心里所存的仍然是只看见这地上的事情，就像你讲的这个复兴以色列国啊这些东西。
对对对，
耶稣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就是说他知道这些人心里面了、啊、并不需要你来跟他讲、
嗯、
这个从那个谁啊拿但业坐在树底下就已经很清楚了。那这个东西啊，对老约翰来讲呢，那肯定也是一个做工的提醒了、啊。
对，
当初耶稣第一次带他们进圣殿就已经很有声势了，他大可用这些老百姓来打击那些卖牛羊鸽子的还有祭司长法利赛人，他大可以这样做，他完全没有这样做。那到后来约翰彼得他们又经历过第二次更大的打击，就是五旬节以后福音传得正热络了，突然一个斯提凡事件呢，大遭逼迫又给删掉了。
哎，
那约翰之所以回头去写啊，回头去记啊，肯定心里面曾经有不一样的想法啊。那圣经也多次告诉我们，百姓希望他出来做王啊，门徒希望能跟他做官呐、啊啊，是不是？你要复兴以色列国，就是在这时候嘛。讲来讲去都是这些东西。
对，
哎，那像这些圣经的小地方呢，如果我们愿意花点时间啊，在那边逗留逗留，我想可能还是 有收获的。但是阿贵，我们节目时间到了，这第二章也算是讲完了，是吧？
好，
白天讲完了，下回就到了晚上。这个晚上尼哥底母来见他了，应该也是就能在耶路撒冷一带。那些我们就等到下回再聊了。
好的。
2014年广东高考作文题：胶片与竖法时代。我们家里三代同堂，爸妈晚婚，生我的时候年纪已过30。爷爷奶奶虽然年纪大了，但身体还算可以。我是小辈，从小到大都受到他们丰厚的疼爱，不用说衣食无缺，而且只要放学回家，总有人陪我照顾我。他们最喜欢问我今天在学校里发生的事，而我呢，最喜欢问他们从前发生的事。故事听多了，我也能在想象中走入他们那消失的世界。如果要我来形容我们这三代人之间的不同，我可能会选择神秘这两个字来形容爷爷奶奶，把传奇这两个字送给爸妈，而用橱窗这两个字来代表我自己。为什么？单看看我们家的相片簿就足以解释明白了。爷爷奶奶出生在解放前夕，要找点他们小时候的照片呐、那可真不容易。他们都是大家庭里的后排行，你想看他们幼年的长相吗？那得从仅有的几张照片中那个娃娃堆里啊点出个小人头来。那就是爷爷吗？这就是奶奶吗？长得和今天可是一点也不像。我使劲儿的去想，也很难把那个土气十足的孩子和今天又风趣又通情达理的爷爷奶奶合在一起。他们手上还有一些曾祖辈的相片就更悬了，不用说了，是黑白照，穿戴的都是老中装，像电视剧那样，而且他们照相的时候难得一笑，好像有人得罪他们一样。现在照相，大家按下快门之前都数1、2、3，好让你露齿一笑。从前照相不笑，那说什么呢？爷爷奶奶的结婚照也特有意思，那显然是黑白胶片进入彩色时代的初期，相片其他部分呢都褪成了暗彩，唯有奶奶的嘴唇依旧红得可人。看来当年做摄影师还得有点美术功底。既然他们的照片这么少，时间距离我这么遥远，就留给我几乎是无限的想象空间。他们怎么从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里边活过来呢？他们18岁的时候想些什么，和我想的一样不一样呢？照片越褪色就越增加他们的神秘性。我还听爷爷说啊，曾祖父离家的时候曾经在外地有个二房，只是没让他家人知道。那么我爷爷心里是不是也会藏着什么秘密，是连奶奶也不知道的呢？翻过了爷爷奶奶的照片，就到了爸妈的照片，这多半是他们长大以后的生活照，穿的也随便，照起来也自然的多。因为到了他们那个时代，照相已经是家常便饭，不再是需要你正襟危坐的人生大事了。从这些彩色相片里，我可以看见妈妈怎么从一个美丽的姑娘变成一个成熟的少妇，爸爸呢从傻乎乎的中学生变成海外游学归来的学者。他们一块儿走了很多的地方，有国内外的山水风景，他们也结识了不少名流，有中国人，有洋人。我很佩服他们，看到这些照片了，不禁也有一丝害怕。我不知道自己的未来是否能够比得上他们，我称他们的一生为传奇，多少也有点安慰自己的成分。爷爷奶奶的相片只有半本，爸爸妈妈呢5、6本，我啊，那个相片就更多了。从出生到现在，我的照片足以装满一个抽屉。小时候我哭，我笑，我撒尿，他们都找。紧接着数码时代来临， 相片不再需要被冲洗，然后网络扩张，智慧型手机人手一个，就在亲戚朋友同学邻居之间呢，引起了照片大爆炸。我照人，人也照我，我的一生就像一个展览橱窗，虽不能说每天都有照片为证啊，但我的生活肯定每个星期至少在好几张照片上留下痕迹。比起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来，这一些的照片就保证我是个平平凡凡的人，既不神秘更非传奇。有时候我想，爷爷奶奶如果有像我一样多的照片，会不会改变我对他们的感觉呢？将来我也做了祖字辈的人物，我是不是愿意把自己从包尿片的日子起，用照片一寸一分毫不保留的抖给我的孙子看呢？还有啊，据说人临死的那一刻，在灵魂离开身体之际，他的一生就会像一本被快速翻过的相册，大小事情一连串的就在他的眼前展开。若果真如此啊，那些相片是谁拍的呢？他用的是数码还是胶片呢？我们照相专拣些体面的、可爱的、得意的时刻，他是不是也这样选呢？他看中什么场合，捕捉什么时刻呢？他会不会把爷爷奶奶深藏在心里的秘密、爸爸妈妈之间大大小小的不如意，还有我心里头见不得人的阴暗，都给拍了下来呢？又不知道有没有哪一位能把一些令我尴尬、连我自己都不想看的照片为我预先洗掉呢？但愿有人能回答我这个问题，因为无论是我、是爸爸妈妈、是爷爷奶奶，我们与全世界的人都在一同排着大队，等着看自己那最后一本相簿。照片啊照片，数码也好，胶片也好，你到底是我的朋友还是我的敌人呢？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湖，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